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莫里森秘密兼任部长总督被呼吁做出解释。澳大利亚就业者年工资增长率为2.6%。中国军队前往俄罗斯参加跨国军事演习。英国通胀率创下40年来最高值。下面是详细内容。就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秘密担任多个部长一事，有人呼吁总督大卫·赫尔利做出解释。部长们通常于总督面前在公开仪式上宣誓就职，但莫里森却通过总督大卫·赫尔利使用行政文书宣誓就职。赫尔利表示，他遵循了符合澳大利亚宪法的正常程序，而且没有理由相信这一决定不会被公开通报。悉尼大学宪法学教授安妮·托米从法律角度进行了一些说明。
But the Governor General's not an automaton. They can.
他说，总督不是一个机械形式的角色，他们可以推迟一点，可以质疑总理告诉他们的事情，可以提出明智的建议，说也许总理可以以更透明的方式做事，或咨询其内阁可能更好。真正的问题是这一任命的保密性，它破坏了政府的透明度。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有相关的透明度。澳大利亚原住民事务部长琳达·伯尼本周将与总理一起前往托雷斯海峡，就议会内的原住民声音征询当地社区。这次访问是在计划于2023年举行的关于将原住民的声音写入宪法的公投之前进行的，但这也是工党在选举中承诺的全面实施发自肺腑的乌鲁鲁声明的一部分。伯尼告诉 NITV， 他希望听到托雷斯海峡原住民社区的声音。他说，我以前没有去过那里，所以我真的很兴奋。很明显，我很想看看，特别是看看托雷斯海峡的多样管理模式。我还将与很多女性会面，这也将是一件好事。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表示，随着人们主动分享他们的祖先、亲人、战友的故事，原住民士兵名单将增加到500多人。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研究已经确定了250多名在越南战争期间为澳大利亚服务的原住民男性和女性士兵，这是他们的贡献首次被承认。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原住民联络官迈克尔·贝尔表示，这份名单是让原住民士兵得到认可的一个机会。他说，我鼓励大家查看名单，看看我们已经确定的名字，如果我错过了谁，请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这些人应有的认可。他们当时没有获得认可，但他们有权利被承认。在截至6月的一年里，澳大利亚就业者的工资提高了 2.6%。 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新工资数据显示，由于通货膨胀率为 6.1%， 人们的实际工资正在倒退，给家庭预算带来压力。按季度计算，就业者的工资提高了 0.7%， 这也是自2014年4月的最高年工资增长率。国库部长查莫斯说，即将举行的就业和技能峰会将解决这些严重打击澳大利亚人的经济挑战。
We're pleased to see wages growth picking up again.
他说，我们很高兴看到工资增长再次回升，但它远远低于通货膨胀，这意味着实际工资仍在大幅倒退，因此我们的工资增长以可喜的方式回升。但由于我们目前通货膨胀挑战，实际工资在下降。今天我们代表政府发布文件，这将为就业和技能峰会的讨论提供信息。昆士兰州中部城镇格莱斯顿的妇女已经有7个多星期不能在当地医院分娩，这给准妈妈们造成了严重的焦虑和担忧。该医院的产科一直处于医疗服务推迟状态，妇女不得不驱车90分钟到罗克汉普顿的另一家医院。延误的原因是产科医生请了很长时间的假， 而医院称无法找到临时的替代者。澳大利亚医学会昆士兰分会的尼克·严医生表示，数年来医院已经警告过人员配置问题。他说，我们在整个昆士兰卫生系统看到的是，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整个州的卫生和医生专业人员的招聘和保留都有问题。墨尔本大学的科学家们正在与他们的美国同行合作，以复活早已灭绝的塔斯马尼亚虎。大学已经收到了500万澳元的资金，用于开设一个塔斯马尼亚虎基因恢复实验室。该项目与墨尔本大学合作。今年早些时候，墨尔本大学收到了一笔慈善资金捐赠，用于开设该基因实验室。研究人员表示，为复活塔斯马尼亚虎，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利用另一种动物身上的相似基因材料以生成突变细胞，这可能是了解塔斯马尼亚虎最后机会之一。但是，来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虎意识组织的尼尔·沃特斯持有异议。他说，它将会是塔斯马尼亚虎，这有点像烟雾弹。如果他们真的设法从变异细胞中克隆出什么，那也绝对不会是一只塔斯马尼亚虎。他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们希望有一个像侏罗纪公园那样的动物园，这基本上是一个怪胎秀。我们都知道侏罗纪公园的结局，不是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军队将前往俄罗斯，与印度、白俄罗斯、蒙古和其他国家一起参加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国防部声称，这些行动是与俄罗斯正在进行的双边协议的一部分，与当前的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一个月前，俄罗斯宣布在8月30日至9月5日举行名为“东方”的演习计划。在中国军方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威胁性军事演习后，台湾正在进行军事演习，以抵抗来自中国的压力。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强烈谴责中国的行动，就地区和平遭到破坏表达了担忧。飞行员 Jungle 林描述了在演习开始时对中国战斗机进行拦截的计划。他说，我有拦截他们的经验，当我们知道他们来了，我们就进行拦截，在可视范围内监视他们，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并保持与反击位置相反的位置，我们能够监视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阻止他们的进攻意图。阿富汗的一座清真寺在晚间祈祷时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0人死亡。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喀布尔的这次袭击事件负责。据悉，死者包括一名神职人员和一名警察。据了解，这次爆炸由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实施，爆炸威力颇大。在一家被俄罗斯占领的核电站遭到炮击后，乌克兰当局进行了灾难应对演习。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核电站附近实施了袭击，并指责对方发起了核恐怖主义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希望在该设施附近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古特雷斯已经抵达利沃夫与他会面。
The Russian army must withdraw from the territory.
他说，俄罗斯军队必须从核电站的领土和所有临近社区撤出，并将其军事装备从核电站中移走。这应该是无条件的。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确保适当的控制，相应的特派团可以非常迅速并尽可能有效地被派往扎波罗热核电站。德国总理肖尔茨称，他对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指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了50次大屠杀的言论感到愤怒。在与肖尔茨于柏林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阿巴斯声称他对半个世纪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在慕尼黑奥运会上对以色列运动员发动的致命袭击并不后悔。 他是在被问及是否打算于下个月的50周年纪念日前就袭击事件向以色列及德国道歉时发表的上述言论。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赫伯斯特雷特称，这一事件给德国与巴勒斯坦当局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说，德国总理肖尔茨对阿巴斯先生的讲话感到愤慨和震惊，将600多万人死亡的大屠杀相对比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甚至在德国土地上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联邦总理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阿巴斯先生的声明。英国财政大臣纳迪姆·扎哈维承认，面对飙升的通货膨胀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英国消费者价格通胀率在7月份已经上涨至 10.1%， 这是1982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6月份的年增长率为 9.4%， 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测，这将无助于缓解英格兰银行对价格压力可能变得根深蒂固的担忧。扎哈维表示，政府正在制定解决方案，以缓解家庭的压力。
This is a difficult time. There are no easy options.
他说，这是一个困难时期，没有简单的选择。我们看到普京故意利用能源作为工具，以报复我们对乌克兰的帮助。这显然影响了家庭，因为能源成本、食品成本影响了家庭生活。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一名前东京奥委会董事会成员和一家服装赞助商的三人因涉嫌贿赂被日本当局逮捕。高桥智之被指控涉嫌在担任董事会成员期间从奥运会赞助商青木控股公司处收受贿赂。调查人员怀疑高桥从日本代表队服装赞助商处共收到5100万日元现金。这对日本申办2030年冬奥会的希望是一个打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93 美元 ,1.104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04 元人民币 ,5.440 元港币 ,20.803 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阵雨有大风，最高温度11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